好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到23章，这一章里继续了从前面两章以来的，就从20章开始的十诫开始，神写下来的一些律法。那我们从前面几章的查考中已经看见，神并不是像我们想的，他是一个极其严厉，想要给人很多约束、惩罚的定罪的神。那恰恰相反呢，他在颁整个律法的过程中呢，却显明了他是怎样一个神。我们看见了他是尊重人的权利，尤其是生存权，尊重人的财产权。同时呢，从上一章我们也看见他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神。他即便是放债的时候，他让人把邻居的衣服拿了当头，也要当晚还回去。他让以色列人不要拒绝那孤儿寡妇的需要，这都是显明他的怜悯和恩典。到23章呢，就显明他是个公义的神，他告诉以色列人呢，不要去屈枉正直啊，无论是偏袒穷人还是偏袒富人都不可以。那在第三节他说，23章3节，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袒穷人。第八节，不可收受贿赂。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，他是个公义的神啊，他只看事实本身，只看真相来判断。那同时呢，23章又看见他是一个有宽恕的神啊。那4节就清楚了，4节5节啊，他就特别的借着这样的一个要求来告诉以色列人，其实他是宽恕人的，他不纪念人的恶了。当然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也一样满足人的需要。那在新约里呢，耶稣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了这个意思。他说，天父照他赐阳光给歹人，也给好人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讲的也是这个意思，因为阳光和雨露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的。那这个人是我的仇敌，难道神就不给他阳光雨露了吗？他说，你们的天父是这样啊，你们也要这样啊，这样才能做天父的儿子了。耶稣是这么用这样的方式，这样的比喻来表达的。那就跟23章4节讲的是一样的啊，我看见我的仇敌，他的牛驴被重驮压在，这就是他压在底下，这就是他所需的了。这时候他特别需要一个人帮助他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天父既然降雨给歹人，那我们也会去帮助一个仇敌。那当他真的牛驴走丢了，我也会愿意找回来交给他。那这些呢，其实都让我们看见啊，神借着这些律法就把自己的形象很清楚的启示出来了。那他是一个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神，他是一个不纪念人的恶，希望人回转的神，他是一个尊重人的基本权利，包括财产权的神。那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我们在西乃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神怎么这么可怕呢？大家想一想，可以把这两个做个对比就能明白。那是因为我们做不到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面对律法无怜悯的审判。不是因为神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，他特别盼望我们能够到他那里去得怜悯。但是当我们因着自己的义啊，我要彰显自己的义的时候，我说可以做得到啊，我就必然去面对我做不到时候的后果。而那后果呢，就是审判主的形象，那就是烈火。所以在整个出埃及记呢，我们往后看也会看见神的形象，它总是以一个显明的样子就是烈火，以一个隐藏的样子就是恩典同时出现的。但这个隐藏的样子是要去读出来的，这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关系了。旧约呢，因为神是颁律法的神，是借着摩西把律法给以色列人的神，所以他显明的样子就是烈火。所以当出埃及记讲到神的形象都是烈火烈火。到新约的时候呢，神的形象显明的全是恩典，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。所以我们常听到一种的说法，说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是两个神，其实是错的。我们若是去看旧约，我们去读 把这个神的形象读出来的时候，就看见神的形象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，是完完全全是一个慈父的形象啊，对吧？我们再举例子，比方说23章从10节到13节的内容，他在顾念什么呢？他在顾念穷人的需要，甚至顾念野兽的需要，也顾念我们做了6天工，第7天要休息，所以我们每周休息一天都，真是神的恩典来的。全部的周期啊，我们看见月呀、年呐、日子啊，都是跟天文现象有关系的，都是跟日子，一天是地球的自转呢、月就是月亮和太阳的这个日啊、年呐、这都跟月亮、太阳这个星体有关系，唯独七天是找不到任何的支持的，就是从圣经里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顾念我们呀，因为神要我们有一天安息。这安息做什么呢？能够去默想他的话，能够去与他亲近呢、可以灵里面休息下来。因为我们在做工的时候，人是紧张的，人是疲累的，所以他里面满了都是恩典，甚至他要地要休息啊，休息一年，每6年就休息一年。这样的话呢，不但可以给穷人吃，还可以给田间的野兽吃。这些哪里像我们人给的法律那么严苛呢？神这里更像一个什么？更像一个父亲在给孩子定规矩，而这个规矩里背后都是为了孩子的益处啊。所以这更像一个父亲，他借着颁这些律法啊，把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显明了，也更把他的心想要他的孩子像他一样也显明了。这个跟我们教导孩子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首先要想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然后呢，我们会把我们给孩子的规矩啊，其实就显明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也希望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比方说呢，我们若是不原谅人的人，我们就会教孩子，你在学校别人打你了，你要打回去，别人打你一拳，你要打人2拳。这首先我是什么样的人，在我告诉他的话里就显明了。其次呢，借着我告诉他的话，我也希望他成为跟我一样的人。神也是这样的，神把他是什么样的神，借着他给我们的命令显明了。同时呢，他也希望我们能成为和他一样的本性，这就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本该有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来，他献上十字架的代价之后，是要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成为神圣洁的子民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有神儿子的名分，有神天上的产业。这都是因为他本来造我们生我们，就是让我们成为和他一样的本性。所以这就是读律法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角度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出埃及记一章我们就重复了这个读经的原则，就是我们要在里面认识神，认识自己啊。就是我们的本相是什么呢？我们本相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就我们其实做不到，我们里面是犯罪的本性，因着亚当以来，但是我们却觉得我们可以，我觉得我们本来就是可以做到像神一样圣洁，像神一样怜悯恩典原谅，但实际上我们没有。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得去面对那律所带来的审判。但是神是什么样的？神是他就是这样的神，他的本性就是这样，所以他说的话，他给出来的命令都是这样的。而这命令里呢，就是想告诉我们他盼望我们成为和他一样的圣洁、慈爱、怜悯、原谅、宽恕。所以23章到19节呢，这个命令就讲完了。但是从20节开始呢，他就告诉我们该如何去对待这个命令，就是要听啊。所以呢，从20节看呢，我们往后看到这23章最后呢，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两个内容。一个呢，就是神告诉我们顺服啊，就蒙福的道理。第二个呢，他隐藏的意思呢，其实是我们要先信呢，信那个在我们前面的那个使者。 这个使者呢，从二十到二十一节呢，我们看见呢很清楚，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了，因为不可能会是天使啊，因为二十一节说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，因为我们知道唯独神有赦免人过犯的权柄了，所以耶稣基督圣子基督在地上赦免人的罪，是因为他就是审判主。所以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呢，神在一老早，耶稣基督就在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，是他在前面行啊。那以色列人要做什么？就是要相信，相信的云柱火柱，相信神的带领，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。我们要的也是相信。那相信了以后会有什么祝福呢？就是后面的大大的祝福啊。在这大大的祝福里面，让我们看见其实这一切的祝福的源头是从神来的，就是我们今天能有行出来的律法的能力，有宽恕和爱的能力，不是因为我们看着律法知道应该做我们就能做出来，我们重复告诉自己应该我们还是做不出来，是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的能力，一切的祝福是从神来的啊。就比方说呢，像一个孩子啊，他知道他的父亲告诉他要把苹果让给弟弟吃，他知道这么是对的，但是他做不到，除非他知道父亲如此的大能，一切的源头都是父亲来的。他让一个苹果给弟弟，父亲可能会给他十个苹果，而且不但如此，他还得到更好的，就是从父亲来的爱呀。因为苹果只能满足他的肉体，就算他有十个苹果，他可能还是觉得不满足，他得到更好的，就是父亲在灵里给他的喜乐和平安啊，这个是他想也想不到的。这就是这一大段呢，二十节往后让我们看见的，神告诉我们顺服就蒙福，相信就蒙福啊。这个福是从基督来的，是从神的创造来的，神而且还有能力，他甚至讲到了就打败敌人是靠谁啊？是靠神，神在前面，甚至打发黄蜂，二十八节在飞在你们前面把敌人赶走啊！而且在二十九节他说他会不会迅速把他们赶走，会让这个否则野兽都多起来，因为他们人口还不够多啊。这些能力哪里是人能想象的？人最多想象我能召集一支军队去打仗，人能想象黄蜂打仗吗？人能控制到一个度，这个人口密度不够的时候，野兽起来害我，这怎么可能人做得到呢？神的能力远超过我们想象，所以我们的顺服既是在神的爱的感动下，也是在神的能力的托住里啊，在神的能力的支持里。我们若不知道神的能力有多大，我们也不敢去顺服神呢。我知道这个话是对的，但是我知道呢，我按照这话去做，我的神他根本没有办法保障我的权利，也没有办法带领我在永恒里得到祝福，我怎么敢去跟随这样的一个神呢？所以神的爱和大能啊都是同等的重要。所以圣灵的大能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显明的爱啊，就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定的跟随他，顺服他。哈利路亚。